我们最尊敬师父，还有尊敬的主席伉俪、副主席，以及所有的理事、所有的菩萨们，今天是第三天的报告。第一天我们讲到心性，心性是心不变的本质，这个叫心性。性的意思就是不变，它是体性，是一切现象的基础，这个叫做性。心是一直在改变的，我们的心意识一直在改变，一直在改变，有生有灭，缘起缘灭，有很多的染污，所以心是不可靠。可是心又在分别了这个世界。大乘佛法里面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心性，我们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就是心性。我们做任何的修持，想要证悟的也就是心性。第二个晚上我们报告了把心带回家，如何回到心性。我们在外面流浪，流浪世间法，流浪六尘，甚至于流浪在自己的心意识当中，流浪在自己的妄想当中，流浪在轮回的世界里面。这些缘起缘灭的东西，佛陀经过禅修而了解到无常、苦、无我、空性的真相，所以这些都不可靠。外面的物质世界不可靠，我们的身体不可靠，我们的心也不可靠。外面的世界是我们生活的支柱，我们需要它。我们的身、我们的心，是很多人认为就是我的生命所在。我们也需要身和心，可是还不可靠，因为它们有时间性、有空间性、有染污性，所以不可靠。回家是回到真正可靠的家，那就是心性。要回到家，有很多的门路，离不开戒定慧当中的一个关键点，就是禅定。禅定有不同的修行法，南传的修行法、汉传的修行法、藏传的修行法、显教、密教的修行法，都是把心带回家。只不过因为是不同的理论，所以带回的家就有所不同。有的是带回道，带回道，我们所谓的第七世的家；有的带回到第八世的家。如果真正带回到第八世的家，转世成智成功，也就可以证悟到心性的家。禅修一开始就好像泉源在高山，沿着悬崖峭壁澎湃而下，我们一坐下来一定是妄想纷飞。慢慢的坚持下去，就好像水已经流到了平地，滚滚黄河、滚滚长江顺流而下，到最后水就流入了大海，也就是回到了心性。所有的大川、大河、小川、小河，或是下雨，到最后都回归大海。大海一味， 回归我们众生一切世界最基本的心性。如何知道我们是回到了心性？从体相用去了解它。体是觉性，在中国佛教把我们心性定义为觉性，无染的觉性，没有分别的觉性。相是光明智慧，能够遍照过去现在未来此地一切的法界，能够遍照看得清清楚楚。用能够升起世间出世间法的善因果，大慈大悲利益众生，而不做利益众生想，如此就是心性。在禅修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妄念一直止息一直止息一直止息，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心性，也就是悟到了心性，体证到心性。所谓看到只是形容词，不是眼睛可以看到，也不是耳朵可以听到那个心性，而是你体会到那种不变的本质。为什么心性那么重要？只有在禅修中体会到心性，才知道生死轮回的真相。如果没有经过禅修，讲轮回还只是圣言量，还只是我姑且信之。说真的，所有的佛教徒对于轮回都能相信，可是能够确信不疑的有几个呢？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，虽然念佛求生求往生净土，能够确信不疑的有几个？为什么没有坚定的信心？是因为对于我的来世是真实的吗？我来世是确实存在的吗？当然我们都相信，但这种相信是圣言量，没有办法证明。唯有禅修者才能够证明心性，也就是才能够证明生死轮回。不经过禅修，不把妄念平息下来，就见不到心性，见不到心性就看不到我们所有的妄想无明心意识的作用，是依于心性而生起。昨天我有介绍到禅修的几个要领，其中一个要领，观察心，也就是念的灭意，住而不住，生而不生。当我们观察到住而不住，生而不生时，就证得了法身。所谓法身、法性，就是一切诸法的本性。生死轮回是在心开展出来，而心它的实相是什么？只有透过禅修看到了心的来处。从圣义谛来说，心无所从来，无所从去。可是当你在禅修的时候，你会有一段依念相应，跟真如相应，没有妄想说，觉照都非常清楚。忽然间又有一个念头跑出来了，那个就是开始生而后住而后意而后灭，也就是轮回的开始。讲轮回，我们现在只是理论在谈，要升起坚定不移的心，只有靠禅修体证到心性。讲得更实际一点，想发心 往生之后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，也必须要体证到心性。只有体证到心性以后，你才知道轮回的真相，你才对有来世轮回确信不疑。所以第三个晚上我们要报告的题目叫做演化业与轮回。这么严肃的问题，业力轮回是佛法的核心思想之一，其实也是所有宗教所要探讨的问题。如果没有轮回，没有来世，宗教不能成立的。宗教之所以成立，是相信人的肉体死后还有生命存在，宗教才有存在的基础。可是能对于死后的状况、生之前的情况参透了多少呢？那就要看看你实修体证了心性有多少。报告这个主题之前，我介绍一下苹果电脑的创办人，目前是苹果电脑的 CEO， 就是总裁经理人，也是 Pixar 电脑动画的创办人兼 CEO。 六年前的6月12号，美国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他大学举行毕业典礼，就邀请他去对毕业生讲几句话。 Steve Jobs 当时才只有33岁，他就说，我大学没有读毕业，只读6个月，我从来没有接近过毕业是怎么回事。今天呢，可能是我跟毕业最有关系的日子。我不说大道理，我只讲三个个人的故事。这三个个人的故事正好非常符合今天晚上要报告的主题。第一个故事，他提到他大学只有读6个月，我发现读书读得多人不太能赚钱，因为所引进都是书，不太可能赚钱。世界首富他大学也只有读几个月。我今天介绍苹果电脑的创办人 Steve Jobs， 他说我大学进去只有读6个月，我就从学校退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他的母亲是大学毕业生未婚妈妈，他晓得他没有办法养他的小孩子，他希望他的小孩子出生以后就有人来收养，可是希望收养他的一定是大学毕业生，能够教育他。本来一对律师的夫妇已经跟他的母亲联系好要收养，等到要收养的时候后悔，因为他心中很想收养是女婴女孩子，但是 Steve 他是男孩子，所以律师夫妇呢就不再收养。他妈妈就很伤心， 那后来养父养母在这个想要收养弃婴的名单上面，半夜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，医院打来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弃婴，你想收养吗？要。之后在签契约书的时候，养父养母很高兴，但是他的生母是一个未婚妈妈，看到要收养的母亲大学没有毕业，父亲连高中都没有毕业，所以他就反悔了，说我的儿子不让你们收养，因为我希望他将来能够好好的念书。经过几个月的谈判，养父母跟他保证，好了，我保证这个小孩子养大了以后，我要让他读大学，他的生母才答应。这样子等到他17岁的时候，他糊里糊涂的，其实不是糊里糊涂，我是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，选了一个跟斯坦福大学学费一样贵的学校，也就是贵族学校 Reed University。 他的养父养母啊是打工的，是从事出工的，根本没有很多的钱，把一生的积蓄都让他拿到大学里面去缴学费。这 Steve 啊，一到大学读书以后，他想想，哎，我未来要干什么不知道，然后上了6个月的课，哎呦，这个大学能够告诉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吗？也没有。然后又想想我的养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，一辈子的储蓄就让我缴学费，我糊里糊涂，我毕业以后都不晓得干什么，心中有罪恶感，因而就从学校退学了。可是他退学以后，他又跑到学校里面看有哪一些课他喜欢的，因为他退学了，所以他不必上没有兴趣的必修课，他可以去旁听他很有兴趣的课。当时 Reed University 有一个特色，可能是全美国对于书法，但英文没有书法了，但至少英文呢有硬笔的如何写啊，我们现在用圆珠笔写，能够把字英文字写得很漂亮的，全校所有的海报所有的贴纸都是用手写，写得非常漂亮。其中有一门课啊叫做书法，也就是写英文字啊，英文字还有书法啊，诸位应该很少听过吧，但就写了。Steve 他对这个字体对这个敏感很有兴趣，可是他也不知道我学这个干什么，头都不知道，也就糊里糊涂的学了，因为这个是他的兴趣。在学校里面就旁听了10几个月、哦、他兴趣的课都已经听完了，听完了上课了，后来跟朋友成立了苹果电脑公司，是在他养父母的车库里面，2个小孩子17岁的小孩子成立的公司。在10年后，苹果公司发展到20亿的资产，4000个员工，非常的成功，很成功的苹果电脑公司。公司越来越大，他就聘请了一个能够帮他开展事业的人，哪里晓得两个人同事的没多久以后，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观念不一样，董事会竟然把创办人把这个 CEO Steve Jobs 给开除了。 公司是他成立的，他是最大的股东，赚钱也是他一路赚上来的。但是董事会为着未来的发展，竟然把董事长给这个开除掉。 Steve 当时当然非常非常的伤心，世界还有道理吗？这个公司是我成立的，赚大钱是我苦干来的。有一阵子很灰心哦，可是他一灰心下来以后，就去思考，听听内心的声音，听从 The voice in mind， 还有 your instinction， 你的直觉。他就想想，那时候还年轻，30岁，那想想啊，哎，我的兴趣是什么？我的心是什么？想了一两个月之后，他发现他的兴趣还是在电脑上，因而他就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 Next 以及 Pizza。 Pizza 这家公司是电脑动画第一个制作电脑动画的公司，果然一推出来以后打开了这个市场，他又赚了很多的钱。而本来把他踢走的苹果公司的那个 CEO 啊，没有经营成功，所以最后呢，苹果公司又收购了 Pizza 这家公司。换言之呢， Steve 他又回到了苹果公司去了。要谈到这里，就是 Steve 他讲，他后来在设计麦金塔个人电脑的时候，把麦金塔里面的软体英文字母啊美化了。他就讲，我当年从学校自动退学选修的书法课，从来不知道这个对我未来的人生有什么用，但是这个是我的兴趣。他就要用以前在学校选修的书法课来设计字体。 Steve 说，你们知道吗， Microsoft 微软的字体啊，是抄袭我的嘞。如果我当年没有从学校退学去选修我喜欢的书法课，现在的电脑一定很难看。你们要看，全世界都是因为我当年从学校退学而得到了美好的电脑字体。这是他的第一个故事。他的第二个故事就是什么意思？人生没有用不到的经历。我们如果回起这一辈子，你就会发现佛教的真理了不起，因缘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缘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缘，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，这是因果。今天我们在这边，我向诸位师父、诸位菩萨们学习，哦，这个是因缘果报哎，这个因缘果报一直持续下去，会有今天这个果。是几年前的因缘，是我小时候的因缘，诸位小时候的因缘，是前辈子的因缘，是无始以来诸位菩萨你们一直在指导我、引导我的这个因缘，这样子因缘果报相续不移而到今天。 Steve Jobs 他讲，我们现在不知道我现在的人生经验对未来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你现在回想起现在的你，跟昨天、前天、一年前、十年前、20年前、30年前，你可以发现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点，一个 dots， 一个点，一个点，一个点，这些点都是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，才有今天。Steve 讲，我们难道 不要小心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什么吗？如果我们现在浪掷人生，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，我们将来的果报一定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他第一个故事，是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呢，他讲到选你所爱，然后从一而终，也许会有短暂的失落，但最终一定会有美好的回报。第一个故事主要在说明他从大学退学，大学没有毕业，但是去选了他不知道未来有没有用的书法课，在未来的电脑竟然用上，也就是说业力，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，业力留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阿赖耶识中，它永远不会灭的，永远就留在那里。有一天缘和合了，就把过去的业力找出来，这呈现了一个果报。第二个故事就是说，他被董事会从苹果电脑公司踢出来以后，内心的伤心的失落，他在思维，现在还年轻，只有30岁，我未来岁月怎么办？但是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， Follow your choice, love what you like, 做你所爱，爱你所做，做你所爱。当然所爱一定要合乎八正道，合乎正法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故事说明的业力果报真实不虚，所以你所做的一定要合乎八正道，爱你所做，做你所爱。人生非常短暂，时间很有限，不可能把天下所有应该做的事情一辈子都做完，只能够我们现在的所好，爱你所做，做你所爱，最后一定会成功。这个其实就今天晚上要报告的演化。世间是无常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恒常不变，只是变得越好变得越不好，如此罢了，都一直在演化，一直在改变。你想要变得更好，就要放下好的因缘，不然的话必然变得更坏。这是第二个故事在讲演化。第三个故事，他说在他3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到医院里面健康检查，竟然医师告诉他你得了胰脏癌。他说我当时连胰脏是什么我都不懂，哪里晓得这个胰脏癌。医师就告诉他，你所得到的这个胰脏癌是不治之症，是非常罕见的癌症 cancer， 你的生命只留下3个月，只留下6个月，顶多6个月，你必死无疑。晴天霹雳啊！当一个人拥有那么多的财富，事业上那么多的成功，拥有那么美好的家庭，一旦被宣布生命只剩下3个月、6个月的时候，心中的冲击有多大？回去，他整个心都垮掉了，就跟他夫人的谈话。第二天，是当天晚上， 这医师啊叫他说，来，你再到老医院里面来做做切片检查看看，就穿了这个胃镜，从鼻孔一穿进去到胃，然后从经过胃到了胰脏，就刮起细胞，癌细胞就把它挖上来，就拿上来了，就在显微镜下这个检查，他接受全身的麻醉，躺在病床上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有他夫人在旁边。后来等到他醒过来以后，他的夫人抱着他哭，就跟他讲，医师在显微镜下仔细看你的胰脏癌细胞时，大家都哭了。为什么哭？胰脏癌是不治之症，只有1%的人得了胰脏癌还有存活的机会，竟然 Steve 所得到的竟然是1%可以活下来，只要立刻开刀，因此他就立刻开刀了，所以他就活下来了。 Steve Jobs 他就讲了，人生只有面对死亡，只有参透死亡的时候，人生才会有意义。如果逃避死亡的探讨，不肯去面对死亡的话，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他想到17岁的时候曾经看过一句话，要把你的生命当作今天就是你最后一天，今天你就会死了。他说从那一天以后，每一天他会对着镜子来照看一看自己，然后就问自己，我今天排了很多的工作，很多的工作，我们每天的 program 都很多， engagement 约会啦，工作啦，想要做什么都很多啊。有人可能电脑上面写了9点钟、10点钟、11、12，下午干什么，晚上要做什么，密密麻麻的这个行程。 Steve 说啊，别人的都对着这镜子问自己，我今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我的生命如果只剩下一天会做的吗？第二件事情是我今天生命只剩下一天会做的吗？这样子检讨，如果我要做了这个行业，比如说我要做什么工作，做什么行业，跟朋友聊天，看连续剧，或者是这个玩耍，他就问自己，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一天，这是我会做的吗？问3次，如果答案是 no， 他就知道这个不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事情。只有在面对死亡，只有接受自己只剩下一天，甚至1个小时、1分钟可以活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啊，砥砺的掉、删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人生做了多少毫无意义的事？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了我们99.9%的时间。经历了 Steve 他讲，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今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，死亡是人生最重要的导师。为了要好好的死，你就比好好的活着，只有用死亡来提醒自己，我们才会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啊。这种话就是佛法。印光大师 把一个死字放在房间触目所及的地方，提醒自己啊，人生无常啊，不要以为我年老了才来修行，我功成名就了才来修行，我把小孩子养大抱了孙子我才来修行，抱着这种念头永远没有办法修行。业演化轮回就是在说明我们的心所呈现出来的祸业果，轮回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真理啊！有首歌叫《轮回歌》，诸位可以去哪来听一听。轮回本来是印度婆罗门教最重要的教义之一，后来佛陀也接受了轮回说，但如果就原始佛教来说，轮回说并不是主要的思想。在阿含经，佛陀一再告诫弟子，重要的是活在当下，提起正念，不要让过去的业力影响到自己，也不要对未来产生幻想而让自己忘失了正念。我们如果想要体证轮回的真实性，首先就要成就禅定。我们想要对轮回深信不疑，对来世寄予希望，就必须要禅定禅修。当妄念止息，体证心性，又看到妄念从心性中冒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轮回是必然的。《法华经》里面提到一句话，入深禅定得五神通，五神通当中有天眼通，可以看到过去世，看到这个未来世，生命的轮回图很有意思，外面的这个狰狞的图像代表的就是业力亚马，亚马的头上有五个骷髅，骷髅代表着五蕴，五蕴的无常，五蕴的苦，五蕴的无我，他手就抓着这个圆盘，这个叫轮回。最外圈是十二因缘，从无明原形行缘识，一直到由缘生生缘老死，六道轮回的真相，我们生死的真相。在往内这一圈就是六道的景象，在往内那一圈，一边是黑色的，一边是白色的背景，代表的恶业、善业、善业，最核心是三只动物，代表着贪嗔痴，最核心也代表我们的心，因为一念无明，所以就有了心意识的妄想颠倒，迷惑我造业受苦。这个轮回图，相信在座的菩萨们都很清楚了。我们来看看，先从理论上来谈轮回，有理论的根据吗？我们现在从经典上面讲到轮回，这个是圣言量，圣言量还不够，还要比量，比量就是思维，有没有道理？我们来谈一谈，物质界就是自然界，是不是轮回的现象？春夏秋冬的改变，日夜的旋转，我们看到，这是一种轮回。 花开花落就是轮回。好，我们再用比较科学性的解释，整个的物质界都不断的在轮回，可是在轮回现象变化最细微的地方，有一个我们眼睛看不到的，耳朵呢听不到的，我们一般人不能够理解的，只有科学家才能够知道的维系的原理，叫做能量守恒，也就是能量不灭。虽然整个物质界不断的生住异灭，生老病死，一直变化一直变化，但是背后的原理只有一个，能量是不灭的， energy 是存在的。自然宇宙中的万物都是以物质的分解组合所构成，这个是自然科学说的话，这个不是佛学说的话，但自然科学就是在解释佛法。我们宇宙中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物质合在一起了，而后分解了，合在一起了，而后分解了，整个宇宙的现象就这样子吗？生老病死，成住坏空，花开花落，就是佛法所说的无常轮回嘛。那这个物质为什么会变化呢？物质是由静力和动力产生位移，所谓静力 static force 安定的力量，称之为万有引力，或者是排斥力。万有引力有一个力量往内，排斥力呢，这是不让外力拿走，这个就是往内缩的力量，这个是静的力量啊，静的力量维持稳定。还有另外一个是往外拉，那是动力，也就是能量的递增或者是衰减。当能量有所改变，就会动，就会使得这个物质产生移动，产生移动。比如说我这个杯子放在这个桌子上，为什么它能够放在桌子上而不动呢？是因为每一个物质，每两个物质，一切的物质之间都有万有引力往内缩，产生静的力量。可是如果有一个推力，能量递增，推力大到这个杯子的重量，这个杯子一定会被移动。我的手可以把它拿起来，手可以在桌子上把它移动，那是因为有动力，有能量递增啊，有能量递增啊，所以就可以把它移动。而移动中的物质一定是不断的移动，除非有另外一个力量，能量递减衰减把它挡下来，所以这个杯子本来在移动就可以停下来了。这个叫位移。位移呢，就是世间相为什么会无常变化，只有两个力量，静的力量和动的力量。位移的物质由于惯性定律，所以会不断的动，或者是促使其他的物质来动。在物质表象的生灭过程中，物质的实质永恒不灭，也就是能量守恒，能量不会变化的。这个是自然科学界所发现的定律，应用在佛法上面的话，就是轮回的解释。这是物质的轮回，我们用一滴水的轮回来说明这个现象。引力是什么呢？一滴水在失重的状态下，因为引力的关系啊， 所以它就会呈现完美的球形。如果两滴水因为重量也不大，所以两滴水珠一相遇也会迅速融合成大水珠，这个叫做引力。排斥力是什么呢？有一立方米的水因为有重量，所以不可能压缩成一立方厘米，因为它有能量，会排斥外力的内缩。能量递增是什么？水遇到了光，遇到了热就蒸发，蒸水蒸气。能量衰减是什么？水蒸气遇到了冷空气，温度降低，就会凝结成水，或甚至于凝结成冰。冰如果能量递增，它就会变成水，就会变成水蒸气。但是能量没有变，本质 H2O 没有变，热量会产生位移，也就是能量会产生位移。这个也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维持健康，身体要热，要热量，要有气，身体才会健康。饮食也好，运动也好，种种都必须要这个能量。产生位移的物质因为不断的在动，因此会有冲刷的作用。水被植物吸收了，植物被动物吃了，动物排泄出来了，把水排泄出来或是死亡又蒸发了，它又变成水，水又变成水蒸气，又变成水，又变成冰，不断的轮回。如果用在佛教的业力因果上面，就可以说明轮回是真实的。什么叫做引力？引力就是我们的业力啊。佛教讲哈，无明原形，形原事。我们最大的引力是什么？就是执着。执着就是引力，我们心的引力。执着好的，执着坏的，都是执着。我们所喜欢的，我们执着把它抓得紧紧。我们讨厌的经验，讨厌的人事物，我们心里不肯放下。过去痛苦的经验，某人骂过我一句话，十年还不会忘记，还要把他骂回来。前辈子被欺负，这辈子还要把他报应回来。这个叫引力啊，这个就是无明啊，这个就是贪着、执着，执着的很厉害，执着攀缘，这叫引力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误以为有一个我，误以为有一个我所有，佛法称之为人我执、法我执，这个叫做引力。引力，而因为我们有这个业力的关系，我们会排斥。排斥什么？排斥我不被尊重，我的东西不肯布施，这个叫排斥力。我总是要保护这个我，即使死掉了，肉体死掉了，心还在执着。比如说执着肉体，有的人临终很难死，一定要请师父们来告诉他，你赶快走吧，因为你的肉体器官已经不能用了，你提起正念，念念阿弥陀佛，你好好的走吧。因为我们都有排斥力，执着这个无蕴是我，执着财产，执着家庭，执着名誉等等，这是虚妄的东西，所以就排斥了。 但是再怎么排斥肉体意识，心是有的，是守尸鬼，就守在这个尸体上面不肯离开啊，那就必须要透过佛法的超度、提醒、临终助念、开示，请他放下对于肉体的执着，赶快离开，往生善道。什么叫做能量的递增？能量的递增就指我们能够听闻正法，依止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如法修行，让自己心更有力量，这样子就可以蒸发，把业力习气蒸发掉，消散掉。什么叫能力衰减？我们正法的力量、戒定慧的力量消失了，所以就结冰了，所以心呢就很难过了，心呢就执着的越来越厉害，也就是结冰变成固体，重量越重，业力越重，怎么样？有人，我掉到畜生，我掉到恶鬼，我掉到地狱，掉到无间地狱去，那是因为心没有能量，心执着无明，贪爱贪嗔痴慢，没有正法的力量。物质在移动，产生位移的惯性作用，动者恒动，静者恒静。如果我们执着贪爱，轮回是永远轮回的，而且会有冲刷的作用，冲刷掉什么？冲刷掉我们内心的宁静，冲刷掉我们一切的善法，让我们本来是好好的人变成越来越糟糕的人，变成下三道的众生。解释得那么清楚，想要了解轮回，你就从科学去了解。如果你不能够禅修去体证心性的话，你就从科学去了解。但从科学去了解，如果你不是自然科学家，你不是亲自去实验，你这些理论还听不懂，你就去读自然科学书。自然科学书还要做实验，做什么实验？这些是物质的实验，你可以证明所有物质不断的在轮回，能量是不变。什么叫能量？我们心性就是不变的，不管怎么样子轮回，我们的佛性都没有改变过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的，能量是没有消失过的。可是因为因缘的不同，所以就有了一念无明、妄想、六道轮回产生。轮回是建立在心灵之上，我们所谓的灵只是用一个名词来指的，这是我们的心性，我们那个不变的能量，虚空性。一方面它是如虚空一般，可是虚空中又含藏无量无边的万法，因为心有所贪爱执着分别，因此这有心来创造了轮回，相用上面不断的在轮回。如果从心性角度来看，心性是不生不灭，没有轮回，可是心意识，也就是我们的妄想心，不断的在轮回。各种的经典上面，佛陀都在说，是因为无明，因为贪爱，因为造业，就不断的轮回，有如车轮一般。轮回理论 在印度是有很早的历史，最先出现的是奥义书。奥义书提出啊，有五火二道，就是说人死了以后，经过火化火葬。奥义书是婆罗门教的经典，这个灵魂就跑到月世界去。如果前生作善，具正之事，完成正祭事，很快就会离开月世界，而到梵天世界，不再返回此世轮回，这个叫神道。另外一个道叫做主道，死后肉体烧了，灵魂就随着鱼回到了这个世间，进入植物的种子，成为食指种子的生命体的精子，以及前生的善恶多果，身为人或者是犬、畜生等等，再受老死之苦。后来的印度教就接受了轮回的理论，佛陀也利用轮回的理论来劝导众生，重要的是修行戒定慧，不要再无明造业而受苦的果报。